大家好，欢迎来到湘西 Really Good。没有，我会讲中文。
台语如果会比较高分的话，我用台语讲。
大家好，欢迎来到谁是瑞丽君的支线节目《青年瑞丽君播客时间》。我们是初级魔法师，我是主持人阿信。
现在开始了吗？
没有。
哇，我内江。
讲什么？是不是？
大家好，欢迎来到谁是瑞丽君的支线节目《青年瑞丽君播客时间》。我们是初级魔法师，我是主持人阿信，
我是主持人熊熊，
欢迎来收听一日特辑，解严促使台湾成为宗教沃土。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来投问一下熊熊，最近是不是很喜欢看某个分身大师的影片啊？
哎，你怎么知道的？
那还用说吗？那名人的螺旋丸那么帅气，我每天可都在练习解手印呢。
哦，你是傻瓜哦，谁在跟你看动漫啦？我最近在研究的是台湾某个厉害的分身大师，他以分身术闻名为台湾，最出名的便是他信徒无论何时何地拍照都会有他的影像出现，甚至有位信徒说在西班牙也看到了教主现身在他的房间里。
在房间里？天啊，他在房间里干啥呢？这样不算私闯民宅吗？
对他们来说大概算是神圣显现吧，这问题难以回答。
原来你不是在看火影忍者哦？还有比火影忍者更厉害的分身大师？
当然有啊，他最辉煌的时期在台湾可曾有数万信众，木叶忍者村上上下下加起来也不见得有这么多人。
信众？这么说他们是宗教团体咯？
哎，你这么说就有点不专业了，不见得是宗教团体，它也有可能是灵性团体，像是最近上映的影集《我愿意》，在他们里面说自己为灵性团体，但私底下又称自己为某种宗教，这就是要提到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了，那便是宗教团体的定义是什么。要符合宗教团体这名称有很多种定义，而今天就是要来看从哪个角度做定义。
聊着聊着好像回到了我们的主题耶。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为何要特别提起解严后这件事情。
天哪，非常好，很高兴你问到点上了。提解严当然是因为我们所在今天所在的台湾在解严时期受到许多集会上的限制，而解严后才开始有许许多多的不管是灵性也好宗教也好各种团体的出现。
原来如此，那熊熊你刚刚提到会分身还有数万信众的组织，他们是灵性团体还是宗教团体呢？
这就可以请到我们专业的好伙伴念念来为我们解释咯。
Hello 大家，我是念念。讲到灵性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还有前面所提及大概是解严后的时间，让各位理解和做比较之前，我先讲一个概念，也就是新兴宗教。而我后续所做的回答内容与讨论参考自系上刘一君老师所撰写资料和其他相关新闻，以及我的想法作为补充。所谓的新兴宗教就是相对于传统宗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主要形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传统宗教的延伸，但在教义及仪式上有所改变，多半认为自己才能真正的保留原宗教的精髓，但往往被视为异端。另一种则整合了其他不同元素加以改造与诠释，进而产生出新的宗教形式。当发展久了，到了一定规模时，往往也会成为另一种新的宗教。一般来说，新兴宗教的弹性较大，较有活力，变化也较快，因此具有强烈的运动倾向。这里的运动是指类似社会运动，表示意见类型，更能够积极地带动信徒的参与，促成教团的快速增长。
是万人披靡还是众矢之的？
和其他传统教派比起来，新兴宗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往往是教主的个人魅力。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影集《我愿意》，本身老师让信众觉得有依靠，有人懂。新兴宗教鼓励信众把实证经验讲出来，因此信众会有参与感，会努力开发自己的新体验，向心力也更巩固。
没错， 追求心灵发展的人却往往否定世俗的一切，严厉批判自己与他人，而形成明显的对立及矛盾。台湾的新兴宗教团体究竟有多少？其实在学术界是个难以定论的问题。新兴宗教难以计数，症结在于缺乏清楚的定义。
既然说缺乏清楚定义，那念念你这么厉害，有没有可以讲给一般人可以轻松简单理解的呢？
根据社会学者的观察，对新兴宗教的起因与性质，我下列提出四点看法。第一点，宗教世俗化的后果。第二点，呈现出现代人对传统社群的向往与寻觅。第三点，由社会规范崩解所造成。最后，认为这是现代人为了重建个人整全性所做的努力。
诶，首先我想先问问什么是宗教世俗化。
宗教世俗化大概有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教会被卖掉的时候，或是神职人员还俗。第二点是原先宗教是公领域的，但在经过启蒙运动等等事件之后，宗教进入了私人领域，提供给社会解释，转而变成对个人有用有帮助。宗教从团体进到个人。
传统社群是什么？
是一种归属感的体现，就像以前的人们一起吃饭喝茶聊天，但现代人忙碌于各种生活，例如说使用社群媒体，面对面的距离拉远了，虽然有联络，但没有见到真实的人，产生孤独感。新兴宗教某些特别的活动或聚会就在这里补足孤独感的缺口。
那社会规范崩解是指例如战争、经济萧条等情况吗？
社会规范的崩解是在说心灵上生活节奏被打乱，有缺口，但通常是外力造成的，希望寻求答案。那后面讲的也没有错，新兴宗教的出现多半与时代背景有关，尤其是战争、经济萧条、末日论等等。在人对未来感到不安的时候，会透过宗教寻求心灵慰藉。举例来说，日本自08年雷曼兄弟风暴后，原本就低迷的经济更日渐乏力，新鲜人却陷入求职困境。当时某女性在出家的时候出书写道，身心俱疲的她数度萌生了自我了断的念头，靠着宗教力量才得以走出忧郁，并宣布将一生奉献给某宗教。她的决定也反映出日本当代年轻人的困境，新兴宗教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他们深植人心，拥有许多信徒，影响力超乎想象。
诶，刚刚讲到的个人整全性是什么呢？
是身心灵方面的整合。在无法整合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焦虑，开始一直想未来会发生怎么样不好的事情，生命发生危机，担心出现缺口的状态，就会想要抓住某种东西尝试去面对。也可以说，这里的焦虑或不安会让人自省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有没有一致，能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不管是在灵性上还是实际生活上的提升。而和传统宗教比起来，新兴宗教针对个人上的服务反而反应更快，更直接的补足缺口。
哇，谢谢念念带给我们这么多资讯。我们下一个来宾也来到了现场，他似乎也为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团体哦，我们欢迎阿周。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阿周。
感谢你的到来，阿周今天要来和我们分享的是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很喜欢的团体啊？
没有错，今天要讲的新兴宗教是观音法门，较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创办人青海无上师。青海无上师本名张兰君，是一位自称能与上帝连线，提倡护身环保的灵性领袖，而他所创办的观音法门是融合了佛教及基督教所成立的新兴宗教，
感觉是个关怀地球环保的团体。请问青海的宗旨是什么？
观音法门的宗旨为观其音声，得证菩提。什么意思呢？观音法门认为观音分为光和音两个部分，而在认识上帝时，需从印心来听到人体内的光和音，去了解领悟一切。
他们提倡的教义是什么？
他们主要提倡吃素，反对杀生。这个教派其实规定很简单，只要维持不杀生、不偷窃、不妄语、不 不邪淫、不碰烟酒毒品，就能得到最高觉悟和修炼成佛。信徒们在印心后即会超越时间、空间和法律的框架，生活在人世间的天堂哦。
我有个问题，青海为什么要印心？
为的就是帮助信徒们消除业障，让信徒感觉轻松自在，更容易进入天堂或修炼成佛。
听起来他们的门槛和教义都很不错，那为什么近年却很少听到呢？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件啊？
自从在台湾驻点后，青海无上师开始向国外发展，但在传到中国大陆后，被中国政府指认为是邪教团体，在台湾也被政府指控为敛财团体，青海无上师因而流亡柬埔寨。
原来是这样子啊，很感谢阿周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最后的来宾也来到了现场，是大家最喜欢的威灵顿。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灵顿。
威灵顿，你今天似乎带来了一个棘手的例子，好像需要你来精细的介绍。
OK 好，那既然刚才念念谈到了要如何判别和定义，自然要有例子，那这次要当例子的呢，是一个专门在净化心灵的宗教团体，它在1954年创立，它主要的目标呢，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在解决问题啦，解决人世间的不顺啊，解决痛苦啊。说到了这个团体呢，就会讲到呢它的系统。什么是系统呢？这系统是原先它的创办人在一开始它是用来自我帮助的，那呢它是一开始是用心理諮商的技巧而演变来的系统，它可以帮助人们找寻自己恐惧和痛苦的根源，而这个系统的技巧在于可以让人们的意识清醒的回想自己过去某个遭受创伤的事件。那它好像听起来很科学，但它其实非常的不科学啦，它也就是不被外界承认，然后还被称作伪科学这样子。那这个宗教团体呢，他们认为心灵分成的分析式心灵和反应式心灵。我们人的生活中呢，有很多经验，包括视觉啦、听觉啦、嗅觉啦、触觉啦、味觉啦，这种的记忆，那它都会被记录在分析式心灵里面，以供我们遇到相同情况时解决的问题。那在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比较痛苦的负面的事情，那这时候就会轮到反应式心灵的登场了。反应式心灵呢，它会把痛苦记忆记录下来，并在接受相同刺激后以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要记住哦，是非理性。那它会用来保护自己，但因为它这个非理性的方式呢比较粗糙，那它会一直限制人们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宗教团体呢，它希望透过这个系统呢来消除痛苦的根源，让人们能够以有意识和理性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好，那回到刚才念念刚才说的这四个点，第一点呢有提到宗教世俗化，那从某方面来讲是把宗教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讨论主题，不再把宗教跟其他主题绑在一起讨论，而会造成的后果呢，自然就是有了很大的讨论空间，不只是局限在和他一起讨论的主题上，可以更多讨论和研究宗教本身。那因此对于宗教的想象啊和理解变多了，那不同的思想增加了，不同的新兴宗教自然会像如后春笋般一样出现在世人眼中。那讲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团体呢，它其实原本是由心理諮商所以演变而来的，那正是因为宗教世俗化，这个团体才可以以非传统宗教的形式出现，并且吸引到了信众，然后成长到了现在的规模这样子。那第二点呢谈到了关于传统社群的向往，我自己认为人类本来就是一个群居动物，那对于团体的向往可以理解为本能，而且具有相同想法和目标的人会聚在一起也就更正常了。回到现代，社群媒体的发达让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却拉长了距离，不知不觉间让现代人多出了许多孤独感，而新兴宗教的出现自然就补足了这个缺口。而这个宗教团体呢，当初也是以进化性的目标来号召人群，对于这个想法认同呢并且想要达到此目标的人自然就会聚集。好，第三点说到了社会规范的崩解，那其实这个宗教团体呢它是在1954年创立的，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5年结束，不难发现其实这两个年份呢只有九年的差异，因此这个宗教团体的成立呢很有可能和宗教有关，而这个宗教团体主要的系统呢背后的理论也是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解决创伤，因此可以很 清楚的推论出其实它跟战争是非常有关系的，跟创伤跟痛苦都非常有关系的。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在深入到了解这个宗教团体之后可以发现，其实第四点的追求个人整全性跟这个宗教团体背后的理论跟想要达到目标是非常相似的。相似在哪里呢？追求个人整全性，我自己对于追求个人整全性的了解基本上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管是在生活品质上啦，社交关系上啦，还是心灵成长亦或是灵性上。而这个宗教团体呢，就是在帮助人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宗教团体是在帮助人类成长到可以解决问题，解决人在世界上所会遇到的问题。 OK， 好，回到今天的节目，新兴宗教的定义和判别，不难发现这个宗教团体是符合新兴宗教我们所列出未来四个定义的。因为宗教这个主题被独立，因此可以借由心理智商的方式来成立宗教，因为有相同目标和想法，再加上人的本能而聚集，自然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宗教。那这个宗教呢，在二战后成立，其实内容呢也大量谈到了如何减少痛苦啊，如何减少创伤，可以说是非常符合第三点。那最后第四点的个人整全性，我认为是最能判别这个宗教是否能够被叫做新兴宗教的一点了。这个宗教的根本系统呢，其实就是谈到了要让人类成长嘛，成长到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然后解决痛苦，解决创伤。因此呢，我认为根据这四点可以称这个宗教团体是新兴宗教。
非常感谢威灵顿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今天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宗教，但我却突然的感慨，熊熊，我好像突然了解到为何题目要定解严后台湾成为宗教沃土了。这个解严真的好重要，没有解严，我们似乎没有这种民主与自由可以来促成这么多种的组织。
的确，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真好。好啦，阿信，别哭了啦，我们快速的做个结尾吧。以上举了很多新兴宗教的例子，相信大家都能有些了解了。世界性宗教跟新兴宗教的差异在于，新兴宗教更崇尚于个人现世体验，其他的细节就考验大家有没有信心的听我们在 Podcast上面讲的咯。
最后想和大家们分享青年瑞丽君节目还有许多优质的 podcast，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这样才可以收到最新消息哦。
拜拜，
拜，
这一位啊，你们怎么
啊？